弟兄姐妹平安。有人这样子说，很多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一年当中总有两次会想到要到教会来，一次是圣诞节，另外一次呢是复活节。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更是这样，因为在圣诞节我们是一同来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降世为人。而在复活节当中呢，我们却是纪念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是复活节，当我们说到复活的时候，既然是复活，那说明一个事情，就是说再次活过来。所以复活跟受死受难是分不开的。所以上个礼拜五，刚刚过去礼拜五，我们有过团契一起聚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耶稣受难的这样子的日子。而今天我们却一起来庆贺耶稣基督的复活。可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受难，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受难他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弟兄姐妹都很聪明，我们来教会的朋友也都非常聪明，所以他多来几次他就会知道那个标准答案。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都会说，哦，耶稣为我们受死，那是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让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盼望，说我们都会说，可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是不是也是这样？或者说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们一同来敬拜，一同唱诗歌，一同来读经祷告，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这里真好。可是到回家呢，回到家里头，回到公司上班，是不是还是一样呢？复活节有真的让我们复活吗？还是我们停留在受难节当中？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借着圣经重新回到世界上第一个复活节当天，我们来一同来思想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现在请大家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请翻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没带的话，那就一同来看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的第一节到12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张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在纪念你复活的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因你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因你的复活我们有盼望，我们更感谢你，你在圣经当中，在四福音书当中留下了你复活详细的记录。今天当我们读你经上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来带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得讲的听的都蒙恩典，都得益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你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里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他一开始提到了有几个妇女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这几个妇女是谁呢？圣经里头也说明了，在第十节当中他提到了几个名字，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赶走了七个鬼，那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叫约雅拉的妇女，她其实是希律王的管家，一个管家叫苦沙的妻子。里头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名字，也是玛利亚，这里说明的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经过研究就认为，这个玛利亚她就是格罗巴的妻子，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里头提到了。里面还提到了其他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这几个妇女到底跟耶稣什么关系呢？其实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话，我们就发觉这些妇女其实很早以前他们就跟随着耶稣，他们从加利利，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已经开始跟从耶稣。这一次他们是一同来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头，耶稣被逮捕被审判，这些妇女就亲眼看到耶稣如何去背着十字架，从被审之处一路走到哥哥他上。他们目击了耶稣如何跟两个强盗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一同看见了在十二点到三点那段时间遍地黑暗，耶稣断气了。他们也看着犹大公会里头的议员，一个叫约瑟的，他是耶稣隐藏的一个门徒，他很低调不公开做门徒，可是他求得了比拉多的同意，领走了耶稣的身体，并且安放在他自己为自己所预备的坟墓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犹太人的坟墓跟我们中国人的坟墓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的坟墓大概是怎么样？大概在地里头挖一个洞，然后把棺木放到里头去，然后再在上头盖掩上其他的泥土。可是犹太人他们的坟墓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在山上找一个洞，在岩石里头找一个洞， 如果对于那些有钱人、那些财主来说，这个洞里头搞不好会很大，里头还有不同的卧室，死人就会抬到这样子的一个洞里头，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当然还会堆上很多的香料，以掩盖尸体腐化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臭味。在坟墓的门口，通常会用一块大岩石把那个门堵住，非要几个强壮的人不能把它推开。约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当时的一个拉比叫尼哥底母，一起用了100斤的香料把它放到坟墓里头去。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很快就到逾越节，所以他们匆匆忙忙的就把它放好了。他们也不能，这些妇女也不能做什么。逾越节过了，就在七日当中的头一天，他们早上就赶紧到坟墓那里去。他们是想要做什么呢？然后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就发觉他们是带了香料一起去的。也许他们心里头担心约瑟跟尼哥底母是带过去的那些香料、香膏、沉香、没药不够。也许这些妇女们他们心里头想着的是，这个也许是他们能够为耶稣所做的最后的一件事。他们盼望为他们所爱的夫子留最后的尊严，以至于他尸体腐化的时候仍然发出馨香的香味。可是当这些妇女他们到了坟墓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坟墓前的那块大石头已经滚开了。在哪里？本来是有一些罗马的兵丁把守的，现在也不见了。他们跑到坟墓里头去，没有看见尸体，可是突然之间就有两位衣服放光的人突然出现。我相信这两位是天使，这两位天使告诉这些妇女两件事。第一，他问他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原因是他不在坟墓，已经复活了。第二件事是告诉他们，你们当纪念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曾告诉你们的话，那就是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句话其实不是问话来的，虽然说为什么，可是不是问话，而是批评，是说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根本不应该在死人中找活人。可是这些妇女是不是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其实不是，他们不过是在坟墓当中找身体而已。他们要找的是耶稣的身体。可是这两位天使指出他们的错误，死人中找活人其实就告诉他们耶稣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可是这个跟这些妇女的认知有矛盾哦，他们明明看见他是死了，耶稣是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也真的是往往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当这些妇女想要去为耶稣的身体抹香膏的时候，耶稣留给他们的是一个空的坟墓。 当在加利利的时候，这些门徒希望他不死，永远带领他们的时候，可是耶稣死了，却复活了。当耶稣复活的耶稣重建这些门徒以后，这些门徒希望他能够留在地上继续带领他们，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升天，还答应他们会赐下圣灵保惠师给你们。当耶稣的门徒说，问耶稣，复兴以色列是在这个时候吗？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告诉他们，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把天国、把神国扩展到地极那里去。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我们人所能想象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还是这样子，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落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带着重担来？如果没有的话，感谢赞美主。可是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想的呢？许多的时候我们落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求神，我们求主耶稣，求你把我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求你帮助我离开。可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却让我们留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要改变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态度，是他是要改变我们面对问题、面对环境的看法。当我们期盼有更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有他复活生命在里头的生命。当我们要为自己来需要来求的时候，我们的主却往往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他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赐给你们了。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会计，他去找工作，他去 interview， 他去见工，然后那个经理看见他蛮喜欢他的，然后就一起来问，一起来答，这样子的话非常的好。见工差不多快要结束了，然后这个会计员他要离开了，就要握手离开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经理问了他一句话，他问他说，三乘九等于多少？然后这个会计员他想都没想，他就脱口而出，他说三九二十八。然后那个经理愣了一下，好，谢谢你，谢谢你来 interview， 然后他就离开了。当他离开以后，他想起来我刚才说什么啊，然后他就心里非常的懊恼，他就想，糟糕，最后临门一脚啊，就犯了这样子的一个错误。可是他就回家了，没办法，都已经事情就这样子了。可是他没想到一个礼拜多以后，居然那家公司打电话告诉他，哎，你被录取了，请你来上班。然后这个会计员非常的开心，所以他就去上班了。可是他心里头也非常的纳闷，我明明回答了这样子的一个低级错误，怎么还会雇我呢？所以他就跑去，他看到跟那个经理熟了，然后他就问这个经理，你还记得吗？当初我 interview 的时候，我回答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当天真的是没带脑子啊。然后那个经理就告诉他说，很非常平淡地告诉他说，没关系，你的回答是最接近的了。 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能想到的，我们所按照我们的知识所回答的，其实很多时候往往也是非常的接近，可是却不是我们主的答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主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要纪念他的话。这些天使告诉他，纪念耶稣曾经在加利利对你们说过的话，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并且受苦，钉在十字架，第三日复活。可是我们想一想，耶稣为什么要预先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呢？是为了显出他预先知道吗？也许，可是并不完全是。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将来也会同样面对一些困扰。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样子说，耶稣这样子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了解一件事情，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其实也活在罪的环境当中。我们很坦白说，如果我们真的期盼万事如意，对不起，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是一定会落空的。可是当我们行走在主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有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那一种平安跟喜乐。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是必须的，因着他的爱使得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赦免。他若不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债就没有办法清偿。同样，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也是必须的，因为他若不复活，我们就没有办法过新的生活。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复活节，其实今天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蛮长的一天。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大家知道什么吗？洗礼。有几位是上一次洗礼的？有没有？哎，没有啊，去年洗礼的。哎，有，有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还记得洗礼的时候问你们什么问题吗？我们洗礼的时候通常都问几个问题哈，然后其中有一个问题就说，为什么你今天要洗礼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回答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这样问这些问题啊，不是临时问的。其实在我们上这些弟兄姐妹在上那个洗礼班的时候，早就已经告诉了大家，其实我们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都在圣经里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就为什么洗礼说了这样子的一些话。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照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可是如果我们要按照圣经里头这样子背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到时候就非常的紧张，他不会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会答出来。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说，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出来就好了。简单来说是怎么样？就是与基督，哎，还记得哦，还有很多人记得，就是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过新的生活。简单很多吧， 可是我们有没有思想到，像这样子回答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我们的答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什么叫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其实我们是宣告了旧有的我，旧我已经死了，所以既然是死人，那对外界的气息会有反应吗？如果旧我已经死了，那对别人的责备刁难都不会有反应的。既然我们与基督同复活，那说明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新的我已经活了，已经活过来，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眼光，从神的眼光去看世界的一切，同时我们也能够成为神赐福的管道，去帮助其他的人。可是我们会说，是的，你说的都很好，可是怎么样才能够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过新的生活呢？只有一个字，信，就是信。与他联合，与基督联合的关键就在于信。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为我们的罪已经清偿了一切的罪债，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头。当我们看到，当我们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圣经当中，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这几位妇女，当他们听到了这几两位天使对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惊怕，他们是很害怕的，可是他们也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对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是接受了。当他们接受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他们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不一样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回去告诉跟他们在一处的，或者是其他的十一个使徒。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只有十一个使徒，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在礼拜五的时候，然后带了一个壶，然后独白了很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犹大。十一个使徒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就告诉了他们，当他们相信接受以后，他们就把主已经复活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的人。这个就是这些妇女所做的选择。而那些使徒跟门徒呢，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当他们听到了主已经复活了这样子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是不相信，认为这是一派胡言，他们拒绝接受。可是这个本来是好消息，为什么他们会拒绝呢？这个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消息是超乎他们所想象的。我们想一想，这些门徒当时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些门徒当时是一个非常悲伤悲哀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中，在他们的眼中看着的一切都是没有盼望。他们曾经是渔夫，我们知道彼得跟安德烈、约翰跟雅各，他们原来都是渔夫，他们跟从耶稣是立时就杀了，把那个网 丢下了，保罗离开了渔船去跟从耶稣。他们当中还有曾经是税吏的，本来好好的坐在关税关上面在收税，可是耶稣来了，他就撇下这一切就跟从了耶稣。可是他们跟从的耶稣却死了，好像一切的盼望都落空了。他们停留在悲哀当中，他们没有走出他们的困境当中，因为他们把耶稣的话过滤了，他们把耶稣的话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消失了。我们知道一个事情，耶稣什么时候对他们说过这些他要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问跟他们说的？第一次跟他们说，如果我们翻看路加福音的话，其实基本上是在第九章当中。当时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行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以后，喂饱了五千人，还剩下十二篮的时候，耶稣问他们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人怎么说我？然后这些门徒很老实啊，就为他收集，然后就告诉耶稣，有些人说你是西洗约翰，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答案都很接近，可是却不是正确的。所以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谁回答？我们都很熟啊，马上给出答案的人就是彼得。他怎么说？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你的答案不是你自己给的，乃是圣灵从你的身上让你说出这样子的话。耶稣承认他的身份，是的，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马上耶稣就说了，我将会被交在文士长老法利赛人手中，被他们辱骂受苦，被钉在十字架，第三日复活。可是不要说听到第三日复活这句话了，彼得的反应，历史的反应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他拒绝接受。彼得其实是所有其他门徒的一个代表，拒绝接受，就算他们接受，也只不过是听到说耶稣将要受苦会死，第三日复活有没有在他们的心里头？没有。所以当他们这样子，当他们面对耶稣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在困苦当中，他们就只能够在悲伤当中。当听到这些妇女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拒绝接受。可是我们看到除了相信接受还有拒绝以外，其实还有第三个反应，那就是后面提到的彼得。彼得这一次不一样，当他听了这些话了以后，他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他去看，他马上跑到坟墓那边去。那当然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跑过去那边不止彼得一个人，还有约翰，两个人一起跑。当彼得跟约翰跑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进去看了，他们看到了，特别是彼得，他看到了裹尸布放在一边。他是怎么样？他心里头希奇所成的事，他亲自去体验了，他看过了，这个是彼得所做的。可是今天当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以后，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反应，会造成我们不同的选择，我们不同的行动。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会愿意把这样子复活的一个消息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就像这些妇女一般。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疑惑的，像彼得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亲自去尝试，我们亲自去验证。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可是我们会说，是的，我也愿意去体验，我也愿意尝试。怎么体验，怎么尝试？离不开几句话，读经祷告亲近神。可是当我们说读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随便把圣经翻一翻而已，而是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查考圣经，我们需要认真的去读。我们可以读四福音书，让我们对耶稣有更立体的了解。在前个礼拜，我曾经在第三堂当中讲到仗势为人的神，四福音书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更清楚明白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马太福音说到的是耶稣是王，马可福音说到的耶稣是仆人，神的仆人。路加福音说到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而约翰福音说到是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当我们从四福音书对耶稣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以后，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使徒行传，更能够明白保罗所写的书信，更能够明白其他使徒所写的书信，我们更能够明白耶稣所做成的事。我们说我们要祷告，祷告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我要向神求要什么而已。许多的时候我们把祷告撒在了，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向主耶稣基督倾心吐意。我们把心里头的疑惑，我们可以把心里头的疑问，我们可以把心里头所想的一切没有隐瞒的向我们的主耶稣诉说。我们不需要装假，我们说到我们的信仰是真真实实的信仰，我们面对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说我们怀疑，我们疑惑，你可以向神祷告，向耶稣祷告，耶稣，我有疑问，我不明白，我疑惑，我猜疑，求你给我一个答案，求你让我看见。我们的主他答应了一件事情，你亲近他，他必亲近你。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些使徒，那些其他的门徒这样子，被我们的困难，被我们的环境所困住，落在我们的伤痛当中走不出来，甚至于我们主观的把主的话语过滤掉。在西雅图有一位牧师，他写过这样子的一本书，叫《我们所爱的罪》All Sins We Love， 是一本英文书来的。里头说到了一个故事，他提到了一位老人家，一位老人家他病重了，年纪大了，他感觉到他可能就大概只有一两个礼拜了，所以他就把他几位好朋友叫过来，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家庭医生，一起为他看病，成了朋友。另外一位是经常帮助他的一位社工，然后还有一位是他多年的生意伙伴， 他就把这三位好朋友一起找过来，然后就对他们说，对不对，老朋友，我现在知道我的日子已经不太久了，我快要去见主面了，他是基督徒，我呢已经安排好一切，我的追思礼拜安排好了，我的身后事怎么样去处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没有问题，可是我想请，我们既然是好朋友，我想请你们帮助我一件事情。然后这三位好朋友就说，什么事啊，我们一定会尽力去帮助你的。然后这位老人家就跟他们说，我相信身体复活，我们刚才读那个使徒信经的时候不是说身体复活吗，我相信身体复活，我相信我信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当他来再来的时候我就会复活，可是许多时候我听到牧师长老在讲台上头都说这样子的一句话，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不对，可是我担心当我复活的时候我没有钱花，所以我把我的钱一共30万分成三个口袋，你们每人拿一个过去替我保留起来，因为我死了以后我的衣服人家会换的，当你们来我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你就每一个人就靠近我面前，把我给你的那个信封把它放到我的上衣口袋里头，我就谢谢你们了。然后这三位好朋友他们答应了，那既然一直都帮助了，那当然答应了。果然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这位老人家 就去世了。然后在追思礼拜当中，这三位好朋友也真的是跑到他的棺木面前，把从身里头拿出一个信封放到他的上衣口袋里头。追思礼拜结束了，这三位好朋友他们一起到一个咖啡店然后一同喝咖啡聊聊天这样子，他们聊啊聊啊很开心，可是也一起来追念他们已经过去的那位老朋友，那位老人家。然后在一起谈的过程当中，那个医生他就说了，哎，你们知道现在医疗成本啊实在太贵了，像我上个礼拜我诊所里头的那个 CT 扫描器坏了，找人来修就花了20000块，我的诊所快要关门了，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现金，所以不得已我就从那个信封当中，不是10万块吗，拿了20000块出来修了这个 CT 扫描器，剩下的8万块我完全放回去那个信封，放在那个口袋里头啊。然后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那个社工就很紧张，他就看看天看看地看看自己的鞋子看看左看看右，然后他这个医生讲完以后他就说了，唉，你也知道我们做社工的，我们那个机构真的是没什么钱了、啊、政府又好像又减掉那个津贴，我们又常常要帮助那些穷人，所以不得已为了维持我那个机构，不得已就只好从当中拿了5万块出来，剩下5万块我完全放到那个信封里头，放到那个他的口袋当中啊。然后那个另外一个第三个是生意伙伴，听到他们这样子说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很大，他一拍桌子，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子，就说他们，我可是跟你们不一样，我可是把10万块完完整整的放在这个信封里头，放到他的口袋当中，那10万块我用了一张支票保证一定能兑现的。 那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可是我们值得我们想一想，这四个人，老人家、医生、社工，还有那一位生意的伙伴，他们哪一位更相信复活的主？他们哪一位更正确的认识我们已经复活的主？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那一位复活的主的话，今天我们是什么态度？会面向，会导致我们有不同的行动。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结束以后，我们会踏出这个大门，我们会离开教会，我们会回到家里头，也许我们会发觉一切都没有改变。昨天跟你吵架的那位先生，那位丈夫，好像还要继续的吵架。可是如果我相信这位复活主，我改变了，我会尝试先跟他和好。我们家里也许会有不听话的孩子，他还是的照样的不听话，可是我改变了，我就能够从他的角度去看他的人生，我会用不同的话对他说不一样的事。我们家里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碎碎念的太太，可能还是没有改变，可是我改变了，我们就能够试图从他的角度去明白他，去理解他，去跟他说话，好好的听。也许到了明天，我们更会发现，从前在公司里头对我们不满意的那个老板，那一位怎么看都不顺眼很讨厌的那位同事，他们还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还是那样子的对我不满意，还是那样子的讨我厌。可是我改变了，我就能够从不一样的眼光去看他们，我的反应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与基督联合，旧有的我就已经死了，如今活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是你亲自把我们召聚，亲自来 celebrate， 一同来庆贺你复活。主，我们深愿你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里头，使得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活出你的话语来，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你，靠你复活的大能。主，求你恩典同在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